分析指普京离境部署核武是文明与野蛮之争。习近平批评美国压制中国，学者称讲法有误。华纳指白宫非常赞成禁止 TikTok 权力法案。政治反，日本药企高管在中国被拘捕。西班牙首相访华，促维护乌克兰领土完整。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7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国总统普京25号宣布准备在白罗斯领土上部署战术核武器，此举引发国界愤慨。法新社称，这个是自1990年代以来莫斯科当局首次准备在国外部署这类武器。有分析认为，这次普京扩大核武器威胁是一场明显的文明与野蛮之争。普京表示，英国国防大臣发表计划对乌克兰提供贫铀武器的声明是启动部署的理由。甚至没有这个声明，卢卡申科亦早就提出在该国境内部署核武器的请求。公开资料显示，前苏联在1991年解体之前遗留下来的海外核武分别存放在俄国、乌克兰、白罗斯及哈萨克斯坦。俄方目前在白罗斯部署10架可以搭载核武的战机，而明斯克亦已获得一批可以发射核武的伊斯坎德尔战术导弹系统。在地理位置上，白罗斯与乌克兰、波兰、立陶宛和拉脱维亚接壤。在去年，白罗斯允许俄军通过其领土对乌克兰发动侵略军事攻击。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丹尼罗夫称，普京的这一举动将让白罗斯走向内部动荡。白罗斯社会对俄国及普京的负面观感和公众排斥将会升到最高。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则称，普京的计划是一个极为危险的升级。该组织说，在乌克兰战争的背景下，误判或误解的可能性非常高。分享核武令局势更加恶化，无有灾难性的人道后果。分析人士何旭认为，普京敢于扬言做出最大程度的核武器威胁，本质上就是在于西方社会长期以来过于软弱的应对措施。长期以来，西方社会一直有一个通病，对那些愿意遵守法律的成员，他们会使用一些重拳出击的做法。比如说，如果有人违规了，违反了某些欧盟的规章或者如何，他们这些人会受到惩罚。但是在这个法律框架之外的一些野蛮的政体，一些不讲道理的政体，他们却做出衰政或者是甚至似是求和的那种做法。这样的做法导致俄国现在敢于做出这样扬言的威胁。实际上，对于一些邪恶的成员，对于一些不守法的分子，应该做出实际的打击。就好像当时林肯政府对于那些试图威胁他的政敌，他可以使用一些军事手段来打击他们。这样在国际社会也是这样。如果有一些蛮不讲理的国家，他们想要做出这样的邪恶之举，想要用这种方法来打击一个软弱的善良国家，那你们就可以使用一些强权方式来抑制他，而不是似那种只是以谈判或者只是以口头上的呼吁为做法。这样这种形式不是讲要求战争升级，而是说过于软弱将会导致一些邪恶分子继续的肆无忌惮的迫害老百姓。最近，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批评美国压制中国发展的言论引起争议，一些学者认为这种讲法是不正确的。由于中美关系的恶化，习近平近日访问俄国，以寻求在科技领域扩展战略合作。然而，专家们认为，尽管中俄在一些领域上互补，但在西方关键技术方面，中俄无法获得优势。在两会期间，习近平批评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实施全方位的压制、围堵和打压，给中国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对此，上海的政治学者胡伟表示，习近平关于美国一直试图压制中国的讲法是不正确的。事实上， 美国同意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增加了对中贸易。在北京政府一无所有的时候，美国提供了技术和管理方面的专业知识。因此他问道，中美关系为什么会恶化，谁应该为此负责呢？他认为责任不在美国，而在中国。中方没理由抱怨美国不再帮助自己。如果两国不再是朋友，为什么要帮助对手变得更强大呢？因此外交政策应该根据是否有助于国家人民生活改善的基础上制定，而不是根据领导人的好恶。此前胡伟曾经发表文章批评北京在俄乌战争中的立场，呼吁不能够与普京捆绑在一起，需要尽快切割，否则必将受其连累。他主张应该选择世界主流的立场，并预测西方将更加团结。大纪元引用上海复旦大学教授、俄国问题专家冯玉君的文章说，三次中苏结盟都以中方付出沉重代价结束。这三次结盟分别是甲午战争后的中俄密约，俄国在东北的影响力如洪水一般扩散，而战后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导致中国失去了近160万平方公里的外蒙古土地。1949年后，中苏同盟一边倒，中国卷入寒战，使得中美关系极度恶化，几十年间经济和发展都受到严重影响。冯玉君认为，中方与美国的关系决定了中国未来的整体国际环境。这次中共政府向俄国靠拢已经造成严重隐患。公开资料显示，习近平最近赴俄访问，并与普京交谈，寻求加强技术合作。这种行动是在中美关系持续恶化的情况下进行的。普京呼吁中俄两国在某些特定领域加强合作，并强调所谓的技术主权。尽管中俄在某些领域具有互补能力，但是西方技术的制裁瓶颈仍然无法解决。哈德逊研究所学者沃森对美国之音说，俄国在生产喷气发动机和国防相关设备方面可能比中国更强，但是在涉及计算机晶片的领域中，西方公司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西方对俄罗斯实施严厉制裁后，北京的援助无法填补留下的空白。欧洲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学者指出，中俄两国的装甲车和飞机互操作性低，这个是中国的武器销售以无人机为主的主要原因。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华纳3月26号表示，白宫非常赞成参议院的一项法案，该法案将赋予商务部审查并禁止与外国政府相关的技术的能力。这项法案直接冲击 TikTok 在美国的生存权。华纳对 CBS 的节目表示，我们为商务部长提供了禁止、强制销售等政策工具。他认为白宫非常支持这项法案。在两党参议员小组的推动下，参议院正在努力授予行政部门更多监督外国技术的权力。官员们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建议在美国全面封禁该平台。TikTok 首席执行官曾经在国会试图平息政界对信息安全的质疑。对此华纳批评说，这次听证会无法回答基本问题。TikTok 由中国公司字节跳动拥有，根据中方法律，该公司必须愿意向中国共产党交出数据。目前相关方案在参议院获得了11名共和党人和11名民主党人的支持。不过外界还未知晓白宫是否准备全面叫停 TikTok 的运营，亦或是准备强制出售公司。目前美国已有30多个州和至少十几所大学对 TikTok 发出了禁令。此外，加拿大、日本和欧盟等国家和地区亦在政府机构或议会方面禁止 TikTok 在官方设备上使用。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问乌克兰之后，北京当局突然逮捕一名日本男子，这个是继本月捉走美国企业工作人员后又一起找捕外国人事件。3月26号，日本时事通讯社称，总部位于东京的日本安斯泰来制药公司证实，北京当局以违反反间谍法 逮捕了一名50岁左右的员工，有消息称此人是日本的一名高层主管。事件发生后，日本驻北京日本大使馆持续向中共施压，要求中方提供详细的拘捕理由，并尽快释放该名男子。直至目前，北京当局仲未提供任何详细解释。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访俄期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没有武装保护的情况下特访乌克兰，向世界表达了他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次日，岸田文雄在推特上发文表示，我重申日本将率先推动维护基于法治的国际规则的努力。本月20号在习近平出访俄罗斯的当日，北京当局还突袭搜查了一家美国公司驻北京办事处，拘留了5名员工，并关闭了该办事处的业务。习近平访俄期间，中俄双方签署多项联合声明，其中含有多处针对美国的条款。外界普遍认为，该声明显示中共对美国的挑衅意味相当浓厚。中共人质外交由来已久，公开资料显示，2015年迄今，除最新的案件外，至少有16名日本国民因所谓的涉嫌间谍活动罪名遭到拘留。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他将在下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推动乌克兰战争的公平和平，其中包括支持乌克兰领土完整。桑切斯在多米尼加共和国举行的伊比利亚美国首脑会议上表示，他将与习近平讨论俄乌战争的和平前景。桑切斯说，最重要的是当乌克兰实现和平时，他将是公平和持久的。当我们谈论公平时，我的意思是我们需要知道普京侵犯了乌克兰的领土完整，这个观点需要得到尊重。路透社指出，西班牙是北约成员国，其外交政策与美国密切相关，亦是乌克兰的坚定盟友。该国将在7月担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在上个月，北京概述了一项12点和平计划，并宣称呼吁两国全面停火。习近平最近访问了莫斯科，在那里他说，中国在这场冲突中的立场是公正的。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